真道分解受难节复活节特辑，从十架到宝座，周广亮牧师主讲。
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弟兄姊妹你好，我是周广亮。有一首诗歌有三节，第一节是这样说的：我奉一位复活主，眼前见他活着，不论世人怎样说，我知他今活着。我见他手施恩能，听闻他未免慈声，每时当我求告他，常蒙垂听。然后副歌说：主活，主活，救主今日活着，与我谈心，同行相亲，生命窄路同过。主活，主活，赐人得救洪恩，问我如何却知主活，主今活在我心。这首诗歌的取名叫我奉一位复活主，奉的意思呢就是侍奉，我侍奉一位复活的主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复活的证据很多，在新约圣经哥林多前书十五章整章是讨论，是介绍耶稣基督复活的真理，尤其其中三节到七节讲到耶稣基督复活的证据。而刚才那首诗歌给我们看到，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信主的人，是耶稣基督复活的最好的证据。回顾过去，我们所思想的受难周，这一连串的事件，给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的受难，现在来到复活，这个历史成为我们人生里面最重要，最决定性的一段真理。我手边有一个耶稣基督受难周所经历的每一件事情，马太福音21章开始，马可福音是11章，路加福音是从19章，而约翰福音呢是从中间21章当中的12章开始讲说耶稣基督受难周。首先从他荣耀进入耶路撒冷，然后呢跟着一连串的事件，有咒诅无花果树，洁净圣殿，在圣殿当中治病，和宗教领袖辩论，责备法利赛人，耶稣基督称赞穷寡妇的奉献，跟着有希腊人求见耶稣基督，然后马太福音24章25章非常著名的论到末世的预言，还有天国的比喻，跟着宗教领袖密谋要杀害耶稣基督，同时是犹大卖主的参与在其中。然后耶稣在伯大尼受膏，非常感动的一段圣经经文，马太福音26章，马可福音14章，还有约翰福音13章，12章到13章，最后的晚餐，约翰福音13章，马可福音14章，还有马太福音26章。在最后的晚餐里面，耶稣基督告诉门徒他要离开世界了，但是嘱咐他们要彼此相爱。为了讲明彼此相爱的真理，耶稣基督脱下衣服，拿着毛巾还有水盆，一个一个的门徒给他们洗脚。在约翰福音13章里面说，他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然后耶稣基督为门徒洗脚，门徒们却不明白为什么老师给学生给门徒洗脚。耶稣说，你们如果明白的话，你们照着做。当他讲到彼此相爱的真理的时候，为的是要证明爱是耶稣基督在他们当中的 一个最具体的一个动作，以致他们之间的彼此相爱，人们就能够认出门徒他们是跟随耶稣基督的。之前我们也讨论过神爱世人的真理，证明基督教最核心的真理就是他的爱。圣经里面说，唯有耶稣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再次向我们显明了。接着非常难以理解的，耶稣基督说彼得会三次不认他，然后带着门徒在科西玛尼园祷告，痛哭的祷告，如果这个苦杯能够挪开就挪开，但是耶稣基督说愿意按照天父的旨意接受十字架的苦杯。马太福音26章、马可福音14章、路加福音22章，还有约翰福音18章，给我们看到最后耶稣基督被卖、被捉拿、受审，跟着是彼得三次不认主，耶稣基督又被交给巡抚比拉多受审，不但是在比拉多前面，在希律王面前，耶稣基督又在罗马兵丁面前被戏弄，耶稣基督背着十字架走上了哥哥他，在十字架下面的妇女见证了耶稣基督被钉，同时使徒约翰也在十字架的下面，耶稣基督的尸体被亚历马太还有尼格迪姆领去埋葬，这样耶稣基督离开了世界。可是马太福音的最后一章28章、马可福音的最后一章16章、路加福音的最后一章24章，还有约翰福音的20章，这4章四位作者在结束耶稣基督生平的时候都带来了一个我们意想不到的历史事件，那就是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了。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改变了今天整个的人类的历史。我们看新约圣经哥林多前书15章，当人们说没有复活这件事情的时候，保罗在这里就说，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这是哥林多前书15章第3节和第4节的中间。然后呢，他说又照圣经所说第3天复活了。听众朋友弟兄姊妹，我们留意这里啊所讲的两次，基督照圣经所说又照圣经所说，这不是新约圣经，指的是旧约圣经的预言。换句话说，耶稣基督来到世界是圣经老早的预言，然后受死埋葬复活都是按照圣经的预言所成就的。那么证据是什么呢？保罗写信给哥林多的教会说，他显现有许许多多的目击证人，对于当时2000年前哥林多的信徒来说，保罗就证明给他们看。第5节说，显给基法看，就是彼得，然后显给12使徒看，这12使徒是一个总的专有名词，其实是11个人了。那么在圣经里面记载这11个人的名字，他们是目击证人，有彼得、约翰、雅各、安德烈、菲利、多马、巴多罗买、马太、亚勒菲的儿子雅各、奋锐党的西门，还有雅各的儿子犹大，这11个人也看到了。跟着在哥林多前书15章第6节说，后来一时显给500多弟兄看，有500多个目击证人，其中一大半到如今还在，却也有已经睡了的。睡了的意思呢，就是离开世界的，但是一大半还在，这是第3重的目击证人。那么第7节呢， 就是说以后显给雅各看，这雅各应该是耶稣基督的弟弟，而不是十二个使徒当中的雅各。这是第四次保罗跟着说再显给众使徒看，这是第五次。一而再再而三的保罗的陈述是耶稣基督的复活有许许多多目击的证人。而在第八节呢，他说末了也显给我看。保罗所看到的耶稣基督是复活以后的耶稣基督，他在大马色的路上遇到了耶稣基督，这个就写在新约圣经的历史书《使徒行传》第九章里面。不但是在第九章，如果你一直读的时候呢，你会发现使徒保罗自己又描述他当初看到耶稣基督的景象，在《使徒行传》二十二章，然后《使徒行传》二十六章。保罗他是在这一段经文《哥林多前书》十五章里面的第六次，在这一段经文里面讲到的第六次看到耶稣基督复活的人。那么在他所写的加拉太书里面，耶稣基督的复活对他有一个意义，也是今天所有信耶稣的人的一个重要的意义。他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这是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如果听众朋友你想背一节经文的话，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值得你背。可是刚才我没有读完这节经文，最后还有一句，这一句呢就是十字架道理的核心，也是今天所有的社会、所有的家庭、所有的工作单位、所有的城市、所有的国家所需要的。最后这一句他说他是爱我为我舍己，非常有意思。我们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那里讲的是神爱世人，世界上所有的人。可是当我们遇到耶稣基督，明白他的爱，接受他十字架的大爱的时候呢，是他与我之间的关系了，不是他与我们的关系，是单独的关系。你现在是一个人听这个广播，你现在是一个人在良友网站上听这个真道分解的特别节目，从十字架到荣耀的宝座，是一个人。正像这样，耶稣基督的救恩是他与你个人的关系。保罗说他是爱我为我舍己，今天仍然爱，因为他活着。那么保罗被改变了，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所以这第六重的从死里复活的目击证人保罗现在就一直在这里证明。那么除了这些人之外，我们还有很多新约圣经的信徒，尼哥底母、亚历马太、提摩太、提多、菲利门、阿尼西姆、希拉，一一的述说，我们的时间就不够了。如果你看保罗写给罗马教会的书信，罗马书最后一章，那里也有很多信徒的名字，有二十多个人的名字，百基拉、雅居拉，对不对？在那里还有保罗的亲戚，还有比保罗先作为基督徒的人，在罗马书十六章第七节，我很喜欢这节经文，他说他的亲属跟他一同坐监的安多尼古和尤尼亚，他们在使徒中是有名望的，也是比我先在基督里的。这么多人的名单，包括前面保罗所说的有五百个人一时也看到复活的耶稣基督，都在证明一件事情，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如果你有新约圣经的目录，请你打开目录前面呢，马太、马可、路加，这些人的名字不是十二使徒的，他们也是证人。马可写的马可福音在证明耶稣基督的复活，路加这位医生写的路加福音跟使徒行传，路加也证明耶稣基督复活，对不对？希伯来书的作者，还有犹大书等等， 那么这里的犹大是耶稣基督的使徒的话呢，我们看提摩太书的主角提摩太，这么多都在证明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好了，我们要证明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看人类的历史的话呢，有很多资料帮助我们。我今天有一个很开心的发现，我发现一位来中国的宣教士，很著名的教会历史家，他写的一本书叫《自有耶稣以来》。这位作者呢叫莱德里，英文是 K.S. 莱德里。莱德里呢，他是中国宣教士，曾经在湖南长沙的雅礼中学教过书。1912年离开中国，以后做了耶鲁大学的历史教授，写了很多书，其中最著名的是《基督教在华传播历史》，还有《基督教传播史》，是讲世界基督教传播史，有七册这么多。《大英百科全书》在二十世纪的时候，二十世纪的前半叶，《大英百科全书》的中国这一栏也是莱德里博士执笔的，1926年版一直到1955年版。所以我们说莱德里博士呢，可以成为二十世纪西方学术界的中国专家和权威。在这本书里面，自有耶稣以来，他将整个人类历史做了分段，来讲说耶稣基督一个人所带来的影响力，分出了四个时期。他这四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前面500年，也就是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以后的五个世纪，罗马帝国已经实际上成了基督教信仰以基督教为中心的一个帝国。然后第二个时期呢是1000年，就是主后500年到主后1500年，这期间呢，罗马帝国占领的版图开始缩小，然后呢，到主后15世纪，全部的领土脱离了该撒大帝的统治，那么剩下了一个空洞的明线。他说，但是其他的地方，一个一个地方都有了一些改变。那么在这一段时间里面呢，有新的文化兴起，耶稣基督的影响力有起有升。然后来到第三个时期，1500年到1800年的这段时间，就叫做近代时期。那么近代时期的介绍之后呢，来到第四个时期，就是1800年到现在，这是第四个时期，也是第三个时期的延续。这整本书透过人类的历史来讲一件事情，就是耶稣基督影响着整个世界。现在是2009年，在2009年最新出版的世界宣教的调查，每一年都更新的一位宣教学者大卫巴里特，他做的统计说，全世界的人类啊，人口，今天全世界的人口是68亿2800万。在这期间，基督徒，广义的基督徒占了22亿7千万，非基督徒是45亿多，无神论者呢是1亿4800万。可是全世界基督徒，广义的基督徒的人口比例啊，最多可以达到三分之一。遵行大使命的基督徒，关心拆传大使命的基督徒有大约7亿，全世界的海外宣教士是46万3千，海外的拆传机构、宣教机构是4600万。如果我们掌握其中的一点，基督徒占全世界人口百分比的33.3%的话，我们就提出一个重要的问题：前面所讲的基督徒的人数22亿7千万，这个改变是怎么样来的？2000年前是一个加利利海边的木匠，在世33年，传福音3年，钉死十字架。但是今天，他如何成为世界上 最多人追随跟信从的宗教。原因是什么呢？保罗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为什么呢？他是爱我，为我舍己。今天像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讲说自己信耶稣的过程，新的生命临到了我们。无论是听众朋友的来信，无论是我们周围的信徒，都因着认识这位耶稣基督而生命改变了。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基督他不是单单在十字架上受死的那一位加利利人、拿撒勒人耶稣，而是从死里复活的真神上帝。我们电台有很多同工、很多同事，我们很多这个节目主持人的见证呢，放在良友网站里面。如果听众朋友你有时间上网，我也推荐你去看一看我们的主持人信主得救的经历。我手上有两位，其中一位姊妹的见证我介绍给你。她是在也是在湖南呢，湖南人，陈姊妹，陈香儿。中学时代我人生的座右铭是保尔柯察金的话，什么呢？他说，当你回首往事的时候，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羞愧。然后他说，第一次为耶稣的名字感到震撼的时候，是看到历史书上写着耶稣33岁出来传道，33岁被钉十字架，30岁传道，33岁被钉十字架。他称自己是神的儿子，死后第三天复活。从古至今有无数的人信从他。耶稣既然不是神话人物，为什么有这么大的本事呢？跟着香儿姊妹继续说，这在我们的良友网站主持人里面有他的见证。他说，第一次去教堂是在中学的时候，我有一个叫波音的老师是个基督徒，星期天下了课他带我去教堂礼拜。教堂很旧，老人又多，讲员的声音也不是很动听，不到5分钟我便悄悄地溜走了。我想我再也不会浪费时间在这里了。好像很多人也可能听过基督教的道理，也是觉得很闷，就不再听了，是不是？可是香儿姊妹继续说，高中毕业，带着对未来的无限憧憬，我去外国留学。有一天，有一群外地来的华人邀请我参加全城华人联谊会和布道会。会上，当一个讲员讲到人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人为什么活着，在讲到人的说谎、自私、嫉妒这些罪性的时候，我感到句句扎心。回想自己原来的生活，真的就像没有根的浮萍，从小到大都在拼命的争。小学争着当大队长，中学争着当学生会的干部，等等等等。如果父母老师的夸奖、同学的羡慕，甚至自己死后别人的几句好话，就是自己人生奋斗的目标，那么自己是不是太可怜了？跟着香儿姊妹就问了，很多年轻人也都会问的，或者是年长老人也会问的，人是什么？我为什么要做人？终于我在讲员的信息里找到了亮光。讲员最后呼召说，让我们一起做祷告，接受耶稣做你生命的主，让他来改变你的一生。我这样一个是功名利禄的人，耶稣有这个本事可以改变我的一生吗？我有点不服气，于是我诚心做了这个祷告。谁知道做完这个祷告，圣灵就真的像一束光，从此照亮了我的人生，我的生命。在结束之前，他说，神能够彻底改变人的生命，这真是一个伟大的神迹。我开始变成一个 忍耐宽容，有喜乐，有盼望的人。每一个基督徒，大部分的基督徒，我应该这样说，大部分的基督徒都经历了这样的改变。每一个基督徒成为基督徒都是一个活的神迹。为什么呢？不但是像保罗所说的，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也像诗歌所说的，主活，主活，问我如何确知主活，主今活在我心。2000年了，复活的耶稣基督今天仍然活在我们当中。如果你不认识他，如果你没有他，你可以默默地向他祷告，耶稣啊，如果你是复活的主，求你救我，求你进入我的心中，求你进入我的家庭之中。愿神的话祝福你，谢谢。